我要非常感谢过去这一个礼拜在微信上私讯我的人，跟我回应了你们是怎么听到上一个礼拜的信息之后，你们是怎么活在真理里。你们这种渴望活在真理里的这种态度非常感动我，也督促我要好好的传讲信息。耶稣讲过一句话，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常常遵行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只有遵守神的话的人才是神的门徒。不要以为我在亚特兰大灵粮堂聚会我就是了。 No， 耶稣的话非常清楚，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今天我仍然要分享顺服权柄这个信息。我们请再来读一次圣经对有关顺服权柄的教导，我们一起来，预备，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今天我的信息要着重在碰到不合理的掌权者，难道也要顺服吗？当谈到顺服权柄，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些令人无所适从的情况。如果政府的作为不犯法，但是他们得罪神呢？我们难道还要顺服在他们的政策之下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比如在一胎化的时代，不小心怀上了二胎，政府迫使我们要去堕掉这个孩子，我如果顺服政府，我没有犯法，但是我犯罪。如果我不顺服政府，我不顺服政府，对，我没有犯罪，但是我犯法了。或者，如果有一天，美国政府告诉我们不准再聚会了，我如果顺服政府，我就犯罪，我就得罪神，因为神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对不对？很多人很 confused， 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不可以，等一下，你在 room 上是不是聚会？我觉得神知道我们是什么处境，不要抓住一个，我们真的要把这个真理的精神读出来。在我们刚刚开始转到 room 上的时候，好几位弟兄姐妹告诉我，我真的感谢神，这个 COVID 救了我的命。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忙到没有时间亲近神，没有时间管理家庭，工作上已经压榨他到这种地步，COVID 让他松了一口气，而且没有人知道到底要怎么面对这种病毒，所以政府并不是公然反抗神，特意为了要反抗神不允许我们聚会，政府是在保护我们，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政府想出一个方法，他觉得对最好的方式，所以他要保护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说， 当政府不允许我们聚会，一些集权国家的政府就是不准基督徒聚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面对一些真实的情况，就会发现顺服权柄并不是一个一刀切这么简单的事情。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智慧来处理。但是我要今天要举出圣经的例子来给大家来讨论，到底在不合理的权柄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反应才是合神心意的。当然首先我们要知道，顺服权柄，我们最高的权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在圣经里面启示的话，对不对？耶稣建立教会之后不久他就升天了，他不在那个地方。那初代的教会发生一件事情，大祭司啊、官府啊，这些有权柄的人对彼得、约翰说，你们是奉谁的名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告诉你，不准再奉这个名传讲了。你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这个彼得啊，就在那一个刹那，他被圣灵充满，他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哇，彼得权柄人物叫他不可以说。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合理不合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公然反抗神所设立的权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他是被圣灵充满。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就在那个时候，他代表的是宇宙中最高的权柄。彼得站在这里面对大祭司，他不再是他自己，他是天上地下最高的权柄，所以他可以告诉他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大祭司摸摸鼻子，自己酌量，他也不能拿他怎么办。为什么？不是不顺从权柄、抗拒掌权的必自取刑罚吗？为什么彼得能够全身而退？那是因为他拥有，在那一个 moment， 他拥有最大的权柄， override 这地上神所设立的权柄。所以如果当这个地上神所设立的权柄跟神现在说的话相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神说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你就可以平安。彼得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但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在一般的情况，当地上的权柄跟神的权柄的原则，跟神的原则，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权柄，跟神的话跟神的原则相冲突的时候，我根据圣经的记载，我得到的结论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直接顶撞掌权者，因为掌权者有从神来的权柄，抗拒他就是抗拒神的命，必自取刑罚。也许你会说，哦，难道那我们就让这些掌权者胡作非为吗？啊，我们就让他们作威作福吗？在出埃及记里面， 法老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管理这些希伯来人，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法老就告诉收生婆，你去接生的时候看到是希伯来的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把他弄死。圣经说希伯来的这个埃及的这个接生婆，她敬畏神，这个接生婆敬畏神，她不这样做。但她有没有告诉法老说，你搞清楚啊，那个生命是从神来的，你怎么敢叫我做这种事情？他有没有这样讲？他没有。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哎呦，这个真不好意思哦，因为希伯来女人实在太强壮了，等到我赶到那边要帮他们接生的时候都生出来了，你想想看，全家都围着那个小孩，哎呀，我们生了一个儿子，高兴得不得了，全家都围着那个小孩，我要冲进去把他抓出来然后捏死他吗？我小女子没有那个力气。法老他能说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不要直接去顶撞，不要直接造成冲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顺服权柄，说到底是信心的问题。我们到底相不相信神所设立的权柄是谁？你相不相信神给你的父母是谁？你相不相信你嫁给的丈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相不相信神知道你参加的教会这个权柄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你相不相信在你的国家里面，上帝知不知道他所设立的权柄是谁，而这些人都做了些什么事？我们真的要问自己这个问题。这种时候，我想最好的方式，面对一个不合理的权柄，不敬畏神的权柄，圣经教导我们最好的方式是绕过这个神所设立的权柄，直接到神的面前去申诉。怎么申诉？祷告。我可以绕过这个权柄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这个人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态度、他的政策是多么的得罪你，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怎么样赏赐寻求他的人。我没有办法直接的对付这个权柄，我可以到更高的权柄请他来对付，请他来处理。既然你是他设立的，那么他要处理你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去告诉神，当神要出手的时候，比我们这些被管理的人出手做得又好，损伤又少，而且从根解决问题。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了400年，一个又一个的埃及王法老来统治这些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而且可能大部分统治他们的法老都是不公义，对他们是残暴的。所以在那400年，以色列人生活在埃及其实是非常痛苦的。生活在这么暴虐的环境里面，他们真的能够相信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为王吗？或者 我问你，相不相信现在在世界上存在的集权政府，每一个都是神给他们的权柄，每一个都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呢？我们可能要问问我们自己，我相不相信？一定有人会说，爱的神怎么可能会让他所爱的百姓活在法老残暴不公义的统治之下呢？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以色列人活在埃及政权的奴役之下，这件事情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这四百年被奴役的痛苦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意外发生的，是神毫无所知的，都不是。神早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神就预言了。神对亚伯拉罕预言这件事情，因为神把亚伯拉罕当成朋友，他觉得这是朋友的后代，我一定要给他一个交代。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是这样的，彼此信靠，所以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将要在埃及受四百年的奴役。爱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为什么？你觉得基督徒受苦很难理解吗？如果这个事情碰到了情况，就会在你的里面造成问题。我要大力推荐大家去重新听应钦两个礼拜以前在这里讲的道。应钦的那篇讲道的题目是在试炼中得胜。我鼓励大家一边听一边思考一边记笔记。他在那篇信息里面讲了很多的东西，非常重要的真理。我真的鼓励大家，你要把那篇信息吃进你的灵魂，因为有可能在你这一生里面，那样的信息可以救你的信心，让你在试炼当中继续信靠。好，我们知道至少在四百年以色列人被奴役的这件事上，上帝是清楚知道的，上帝是预先设计的。四百年之后，神亲口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神并不是要跟摩西说话的时候他才看见哦，这四百年来他一路都看见。然后神说，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这就是祷告，他们所发的哀声就是祷告。四百年来他们一路在祷告，神不是现在才听见他们的祷告，四百年神都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欺压他们，这一切对神而言都不是突然，都不是意外。我们要问，在被奴役的四百年当中，会不会有人跳出来，够了，法老你太过分了，我们要把你推翻，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查这个以色列的这一段的历史。我只知道的是，以我对人性的了解，一定有人跳出来 廉洁，我们来推翻他吧，太过分。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不管有八个、十个、两百个、三百个、一千个希伯来人前仆后继的想要推翻法老，他们成功了吗？没有一个人成功。因为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成功，就不会记四百年被奴役，两百八十年的时候奴役就结束，或者三百二十年的时候奴役就结束了，明白吗？为什么都没有成功？因为注定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这个权柄是神所设立的，凡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人自取刑罚。所有在埃及奴役以色列的这四百年跳出来要革命的人，全部在历史上灰飞烟灭，都不存在。他们的不成功是注定的。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他说过一句话，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哇，我实在很愤怒，这个丈夫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太太，我跳出来。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当我跳出来介入的时候，可能让那个妻子更惨。当一些以色列历史上跳出来要处理，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法老暴虐的问题，他们可能导致以色列人更痛苦。所以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国际红十字会做一个统计，大约有2600个人死在那一次的镇压里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正确的数目，但是根据在广场上的一些人亲眼所见，他们说起码几百个人、上千个人在政府的镇压之下失去了生命。我要问，值得吗？值得吗？我们中间谢玲也是在那个运动里面，他在政府要镇压的前一天还是前两天，爸爸妈妈命令他回家，他就回家了。儿女，顺服你的爸爸妈妈，不要总是说我爸怎样怎样，我妈怎样怎样。 No， 你顺服他，他是你的遮盖。他顺服了父母回家了，然后他的朋友，他一起革命的这些人就死了。弟兄姐妹，这些人不是一个 number，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优秀、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人民大学、航空航天大学，哪一个不是优秀的孩子？最后，当政府说你们解散，不然后果自负，这些人没有想到，你公然反抗掌权者，就是自取刑罚。结果，可能最不想，他们最爱的人，他们最不想伤害，他们最想保护的人，被他们伤害的最深。弟兄姐妹，神没有告诉我们要公然的反对我们上面的权柄。当我们公然的反对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保护之下了。 不要相信造反有理这个理论，这种思想，这是黑暗的世界来的策略。事实上，在造反有理这一套理论的运行之下，常常那些成为炮灰、成为牺牲的人，都不是在后面策划的人。对的事情，如果我说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么弟兄姐妹要用对的方法来做。神教导我们对的方法，就是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把现在的不公义、不敬畏带到神的面前，告诉神。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就是他们的祷告达到了神的耳中。你看，尽管神的时间跟他们的时间不一样，但是直接到神面前是最有效的方法。神要出手了，神亲自呼召摩西去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神说，你们可以不要再做奴隶了。法老当然不肯，他公然反抗摩西的要求以及摩西所代表的权柄，百般刁难，百般阻挠。这个时候，摩西每一次都回到神的面前，主，这是你吩咐我要我这样做的。你看他又这样搞，你来处理他，你把他挪开吧。每一次，摩西每一次都这样做。我们看到吗？这是圣经教导我们面对不顺服神的权柄我们的出路，也是基督徒以合法的方式去对抗不顺服神的权柄唯一的方法。也许你会说，哎，那摩西他也反抗了法老的权柄，对不对？但是摩西有从神来的命令，他可以无视法老的权柄而不会自取刑罚，因为他代表的是最高的权柄，是超过法老的权柄。这就是我在前面说的，彼得为什么能够公然的反抗大祭司，是因为彼得代表的是，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代表的是神的权柄。我们要知道，神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只有呼召一位摩西，所有其他想要跳出来做摩西的工作的人都自取了刑罚。神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只呼召了一个摩西。我们大部分的人，如果万一我们中间有人说这个真的就是不对，我可能就是那个被呼召出来要推翻这个权柄的人。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有这个呼召的话，我要请求你，也可能你真的有，但是如果你真的领受了这个呼召，我要请求你再三再四的求证，就像摩西一样。如果你真的说我有这个呼召，我要请求你再三再四的确定，就像基甸一样，不要太快跳进去，否则就成了自取刑罚的人。那大部分的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我们是被交代要顺服在权柄之下与神同行。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这么简单、这么清楚的道理吗？你能够相信这么简单、这么清楚的真理吗？旧约的但以理，他是一个尊重顺服权柄的榜样。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到外邦的巴比伦，然后他在 四个不敬畏神，根本不认识耶和华神的王手下辅佐他们，经历了四个朝代，他都能够亨通顺利，而且他可以产生他属灵的影响力。原因是什么？很简单，他顺服在他上面的权柄，他尊重他们的权柄。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提到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一章十九节，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甘心听从，但以理就是一个甘心听从的很好的榜样。有一次他辅佐的一个王叫大利乌，就听人家的谗言，就把他丢进狮子坑。然后呢，这个王自己把人家丢进去以后，这个王自己整夜睡不着觉哈。啊，我们看看他，次日黎明，大利乌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里去。他们真的是好朋友啊！临近坑边，这个大利乌王哀声呼叫：“但以理，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你知道但以理怎么回答？但以理说：“愿王万岁！”哇，王好高兴，他没死，没死。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我每一次读到这里，我就向神悔改。为什么？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还不要说把我丢到狮子坑里，我已经在那边很不愉快，要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在狮子坑里面就说，我不会说愿王万岁，我说愿王驾崩。你这个昏君，你有没有看到神把狮子的嘴巴都封起来了，证明我的公义，证明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现在赶快要人把我拉上去，而且公开在全部的朝臣面前公开跟我道歉。但以理完全没有，你在读他这个，完全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就是从心里甘心顺从，甘心听从，就要吃地上的美物。弟兄姐妹，我越查考顺服权柄这件事情，我就越发现圣经处处都有榜样。那些能够吃地上美物的人，都是甘心听从。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卫尊重扫罗上帝在他身上的权柄。论才干，扫罗根本比不上大卫，对不对？当扫罗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是一国之君，哎，他束手无策，跑来一个牧童大卫，拿着一个石头就要去上战场了。扫罗都说：“这怎么能这样搞啊？我的这个军装给你。”大卫根本不甩，我不需要，我这里有五个石头，结果他只用了一颗，另外四颗都白搭了。你看他是何等的有勇力的一个人，充满了这种勇敢的心，而且他用一颗石头就解决了整个扫罗军队的这个危机。论才干，扫罗完全比不上大卫。论灵性，扫罗也比不上大卫。撒母耳说：“千万不要献祭，无论如何要等我来。”结果军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紧张，扫罗等不及了，然后他就献祭了。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顺服。撒母耳是在他上面的权柄，权柄交代他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不行，他觉得没有不安全的时候，他才不管什么权柄讲的话，他就跳下去了。所以论灵性， 他也不行。论恩赐，那扫罗更是比不上大卫。大卫的预言、大卫的诗歌、大卫的祷告，好多都已经写在圣经里面，到今天还在祝福我们。扫罗他是因为嫉妒，就追杀一个为他立下功劳战功的将军，因为自己的嫉妒，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乖僻的君王。但是当大卫有机会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他杀掉，而且旁边的勇士们都怂恿他这样做的时候，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 我很感动这句话。大卫知道他是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神永远在看我。大卫说，我在耶和华面前，在山洞里面，只有我们跟你，还有他那个该死的人，就趁这个时候把他处理掉，不是最简单吗？所有我们的麻烦都结束了。大卫说，等一下，除了我跟你，跟他还有那一位，在耶和华面前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神设立的权柄，我没有胆量碰他。大卫不但自己不敢伸手杀扫罗，他也不容许跟随他的人害扫罗。这一点真的大大提醒我们，你跟随什么样的人，你听什么样的人对你说话，要非常小心，要非常小心你跟随什么样的人。我不敢说大卫合神心意，只是因为他顺服神设立在他上面的权柄，但是这件事情他绝对合神心意，因为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在不敬畏神的权柄人物手下服侍，还得到美好的结果，不止大卫一个人。尼西米，尼西米是在波斯国的亚达薛西王手下，那也是一个外邦王，也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但是尼西米在他的手下服侍他的时候，对他非常顺服，非常恭敬。结果这个外邦王干了什么事呢？他帮助尼西米回去耶路撒冷建造城墙城门。神给尼西米这个敬畏神的人的呼召，透过他的顺服权柄，让这个外邦王完全不敬畏神的人来 support 他，来支持他，让他完成他的呼召。我在圣经里面很少看到有人被神呼召出来对抗权柄，但是我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榜样，因为他们顺服神所设立的，不管好还是坏的权柄，不管他们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的权柄，最后他们得到益处的例子，圣经里面到处都是。所以聪明的基督徒绝对不要去碰权柄，不管他是毛泽东还是金正恩，我们要确实知道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我因为尊重权柄，我就是尊重神的命。如果这些权柄不顺服神，如果这些权柄做错的决定，我也不要去动他们，因为我到神的面前告诉神，神会亲自处理我告诉他的这件事情，如果神觉得我是对的，我是了解的。摩西没有费一兵一卒就让这件事情解决了，大卫没有费一兵一卒，扫罗就被 remove 掉了。弟兄姐妹，不管你多聪明，你去面对权柄，不管你多么的有勇敢的心， 你去挑战权柄，最后就是两败俱伤。不要选择，世界现在运行在我们头脑里的思想跟方式，那个是行不通的。好，下面哈，再讲到顺服权柄，我要特别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大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落在魔鬼的诡计里，不要落在魔鬼的诡计里，成为他破坏家庭、破坏教会、破坏社会秩序、分裂国家的工具。如果你很有才能，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当耶稣禁食40昼夜，魔鬼来试探他，耶稣第一次直接对魔鬼说话，他说什么？撒旦，退去吧。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是魔鬼的别名。魔鬼的本质就是抵挡，就是悖逆。他本来是天使，后来因为他悖逆神、抵挡神，所以他就堕落下来成为魔鬼。这就是他的本质，他的本质就是悖逆，就是抵挡，就是抗拒权柄。你会发现呢，我们在哪里看到争吵、自私？我们在哪里看到恨？我们在哪里看到斗争？哪里就有魔鬼的工作，哪里就有魔鬼的影子。神希望我们是怎么样？神希望我们最终，不管你说神要你干嘛， 要你做这个，要你做那个，但是圣经里面神最终希望在我跟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模样。他要把我们塑造，这一生里面他要把你跟我塑造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我问你，耶稣生命的品质是什么？顺服，完全的顺服。12岁的时候，他跟他爸爸妈妈一起去圣殿，然后呢，他就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学习的热情之高昂啊！爸妈都走了，他都不知道。3天之后，玛利亚跟约瑟找来，哎呀，儿啊，你怎么都不听我们，跟着我们一起走啊，你看我们都走了3天了，现在回来，哎呀，还好还好，你在这里，来来，跟我们一起回家。耶稣他有没有在做一件好事？他有没有在做一件 他要完成他这一生使命必须的事情？他要学习呀，对不对？但他怎么样呢？他站起来就跟爸爸妈回家。他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哎呀，再给我2天嘛，哎呀，我还喜欢啊，我刚刚问的问题还没拿到解答，那再等一下。没有啊，再站起来就回家了，乖乖的跟着爸爸妈妈回到了拿撒勒。等到成年了，他心里很清楚，我是天地之主的儿子，我怎么要向罗马政府交税呢？彼得啊，你觉得我应该跟罗马政府交税吗？啊，不必不必，好，你去钓鱼，钓上来的一块钱交一半，半毛是你的，半毛是我的。他顺服罗马政府纳税的规定。到了几乎他在世界上最后的日子，在克西马尼园的外面，他知道宗教领袖要联合罗马政府把他送上十字架。这个时候彼得二话不说，啪一下就把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下来了。耶稣做什么？耶稣没有说杀得好， 证明你向我的忠诚，继续打。耶稣把这个仆人的耳朵捡起来放回去，医好他。耶稣生命的本质，从小一直到他最后，他都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在他要离开天，要离开世界升天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有没有想到，他凭什么？他来这个世界是做人的，他是100%的人，他凭什么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很简单，因为他做儿子的时候顺服父母，成年了工作的时候顺服政府，到了他要离开世界要上十字架，他顺服神，顺服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上帝可以 trust 他，给他最大的权柄。弟兄姐妹，我查考这个经文，我发现一件事情，你想要有真正的权柄吗？你必须先学会顺服。除非你能够顺服，不然上帝不会把真正的权柄赏赐给你。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这个旧约里面，我先忘记他是谁啊，反正先知来跟他讲说，你就是一个冒烟的火把头。你知道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吗？虚张声势，没有 real power， 连火都没有，只是火把头。你知道在社会上，在国家里面，在家庭里面，你作威作福的丈夫吗？你以为你自己是谁？爱打孩子就打孩子吗？无理取闹的父亲母亲吗？你就是一个冒烟的火把头。在教会里面，你说话大声你就怎么样吗？冒烟的火把头。你有没有真正的权柄？真正的权柄一定是从顺服来的。神设立在你上面的权柄，你好好的顺服他，你就会有真正的权柄。我不是随便乱讲的。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我看我先哦，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我们只有学习耶稣的顺服，好，这样子顺服的生命，甘心顺服在权柄之下，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己的权柄。前几天我们听到如果你参加早上的晨祷，我真的鼓励大家来参加，很简单，每天早上就是半个小时。这么我们没有说权柄说的你一定要听，但是如果你 under 权柄之下的话，你就蒙福啊。好多早上参加晨祷的人就说，哇，这个晨祷改变了他生活的次序。在晨祷的群组里面，毛瑞告诉我们，张莹听了上个礼拜的信息，回家以后就跟他讲，毛瑞，所有在我上面的权柄最难顺服就是你，我最难顺服的就是我的丈夫，但是我要行在真理里。所以毛瑞说，他的太太就祷告再祷告，咬着牙也要坚持。什么叫咬着牙要坚持？我可以想象，就是当毛瑞又干嘛的时候，张莹看他不顺眼，就心里想，我为什么要顺服你？凭什么？好，坚持四天，只有四天哦，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小巴福竟然不必起来吃奶了。7个月的小孩，7个月对不对？8个月早就应该不起来吃奶了。为什么妈妈顺服爸爸4天之后这小孩就不起来吃奶了呢？妈妈有没有用权柄说，小巴福今天晚上不准起来？没有。我告诉你，属灵的权柄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运行是这么真实。 我敢顺服我的丈夫，我神就会给我真正的权柄在我的儿女身上。真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干嘛他要把我的东西给我？当我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别人的权柄我顺服他，他就要把我的权柄给我。这个礼拜有人因为有童年这不好的经验，就提醒我不应该提倡父母用杖打儿子的经文，因为他曾经被他爸爸打进医院。当然我觉得非常遗憾听到这样的，我们中间有人经历过这样被虐待的事情。但是如果要用特殊的例子来推翻真理的教导，弟兄姐妹，我现在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这是魔鬼的诡计，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已经在我们面前显出来了。上一个世纪70年代，美国的各个州开始很严厉地制定保护儿童法案，从那个时候开始，父母就失去了用棍子管教孩子的权柄。上一个世纪70年代到现在50年，结果如何？美国的社会结果如何？他们的原意是好的，但是用错了方法。当父母管教孩子的权柄被政府收走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在吃这个恶果，而魔鬼的诡计在这个国家的整个50年已经成功了。他们改变人的思想，对呀，父母不应该乱，不应该打孩子啊，这个孩子这么弱小，没有办法反抗啊。魔鬼的诡计。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没有呛到过吧，喝水呛到过，你从此以后不喝水吗？你吃东西呛到过，你从此以后不吃东西吗？如果有人错用杖，有任何一个父母错用他的棍子，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可以打孩子吗？ Ridiculous, ridiculous。但是我们不要公然的反抗，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法律改变了，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这个话，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免得撒旦趁着机会，免得那个悖逆反抗者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除非你晓得他的诡计，除非你做儿女的晓得他的诡计，除非你做妻子的晓得他的诡计，除非你做会众的晓得他的诡计，除非你做美国公民的人晓得他的诡计，不然他就会趁着机会胜过我们的家，胜过我们的教会，胜过我们的社会，分裂我们的国家，最后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落在那个寻找吞吃可吞吃的人的魔鬼的手里，因为我们都没有权柄遮盖。在圣经里面，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难讲，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因为你是教会的权柄人物，你就讲这个。我请大家用一个非常能听的耳朵听下面这一段。在圣经里面，撒旦这个名字总共出现56次， 其中有五次出现在启示录圣灵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七个教会当中有四个教会当时正有撒旦的工作在里面运行，另外六次撒旦这个名字出现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如果这个数字还没有让我们警觉的话，我就直接告诉你，撒旦首要的工作就是在教会里面破坏。我们能不能够看得出来撒旦对教会的诡计呢？魔鬼用来破坏的教会的伎俩，就是透过抵挡权柄、挑战权柄来运作的。但他怎么运作的方式，他当然不会说啊，我要来挑战权柄。No， 他就用说闲话，说闲话。我自己在教会生活了50年，很遗憾，我说过闲话。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我 study 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一直悔改。我也看过、听过多少人在教会说权柄人物的闲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他是撒旦的工具，用来破坏基督用血买赎回来的身体。也许你会说，那如果教会的牧者真的做错了呢？错错错，我们都知道，都这个叫什么证据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让我用下面圣经里面的这个例子来解释给大家听。摩西是以色列人信心的领袖，有一次米利暗跟亚伦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就毁谤他。然后呢，他们怎么对他说，难道耶和华只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很显然这一句话是怎么样，他站在会众当中说，哎，你们觉得难道神只跟摩西说话，他也跟我们说话，对不对？我上次做异梦，我告诉你们，结果真的是神对我说的话。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我们不要以为神没有耳朵，显然在出埃及这件事情里面，他们一家三口兄弟姐妹通通都是领导阶层，所以这个时候摩西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他是我的姐姐，他是我的哥哥，我怎么做呢？我也确实娶了古实女子啊，西波拉。突然插入一句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个时候上帝看到他的这个领袖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上帝就介入了，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那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就去那里。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这对整个以色列是大事。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然后召亚伦和米利暗，你们两个，亚伦、米利暗，你们出来。两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现在听我，听我说话，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神为什么要说这个？他是肯定，我确实是在梦中跟你们说过话，我在异象里面跟你们说过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但是他跟你们不一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而且我跟他是明说，我不用谜语，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呢，在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还可以看到我的样子。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有很多人觉得领导人做错了，我如果不跳出来指责他，公开他，那么神的教会不是会走偏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真的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是魔鬼的谎言。你的神太差劲了，他连他设立的权柄胡搞瞎搞都没看见，需要你跳出来做这件事情。仔细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摩西本来就是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他自己的律法写的不可以娶外邦女子，所以别人说他的闲话并不是错，并不是无中生有。好，因为不是无中生有，你就可以讲吗？你就可以讲吗？告诉我，神说他可不可以讲，可不可以毁谤？你们都不敢讲吗？神说米利暗跟亚伦可不可以毁谤摩西，因为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觉得我是用权柄在对你说话，我希望你可以真正的有耳朵听见。有很多人为什么在教会混了这么多年，神不能够把什么真正的事情交给他，就算神交给他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到他手上都没办法成功，为什么？他没有真正的权柄。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权柄？因为从来不知道顺服。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敢说一些话是我们不知道的？我跟你讲，我在教会50年，我听过太多没有求证的话，根本不敢求证，就以讹传讹，闲话，结果怎么样？谁最高兴？教会分裂了，谁最高兴？告诉我，谁最高兴？撒旦最高兴，他就是希望你们挑战权柄，反对权柄，分裂教会，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遮盖了，然后他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吞吃他们。保罗说，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你晓不晓得魔鬼的诡计？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从前曾经因为我们说的话导致任何一个教会分裂，我们真的要向神悔改，悔改了你就得赦免，而且悔改了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不要这个教会搞不了了，跑到那个教会继续分裂，继续做撒旦的工作，做撒旦的工具。我们要晓得魔鬼的诡计。神不允许米利暗跟亚伦毁谤摩西，神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完全不提摩西确实娶了外邦女子这件事情。你要怎样？神啊，难道你不公义吗？你不信实吗？你说这件事情我过不去，你若真的过不去，你就不要在出埃及的队伍里， 你就不要 under 摩西的权柄之下。我想这没有关系吧，神没有，从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跟着大队一起走，你就负自己的责任吗？你就去负自己的责任啊。但是如果你要 under 摩西的权柄之下，你就不要挑战他的权柄，你就不要毁谤他。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使这个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一半烂的死胎。于是耶和华摩西哀求耶和华，主啊，求你医治他，医治他。耶和华怎么回答？神要对他这个仆人的祷告有一个回应，神向摩西解释，为什么我不现在医治他，我为什么没有现在听你的祷告。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我现在因为他所做的事，我就是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弟兄姐妹，被吐唾沫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情，神要把他的羞耻暴露出来，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你知道神要把米利暗的罪暴露在整个以色列的人中间。 我跟你们讲，我刚刚已经说了，米利暗跟他的这个哥哥弟弟或者 whatever 亚伦，他们都是领导阶层，上帝要对付他的领导人，他赐权柄给他的人，太简单了，把你关在那边，让你的羞耻暴露在大家面前。为什么要七天？很简单，因为以色列人一定在那边讲说，哎，云彩已经接上去了，为什么我们还不走啊？我们应该赶快走啊，神告诉我们云彩收上去我们就要走啊。不能走，不能走。为什么不能走？哎呀，因为米利暗被关在，他得了大麻风。哈，米利暗得了大麻风，为什么他会得大麻风？哎呀，你不知道，因为他那个毁谤摩西嘛。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身负责任的人要受更重的审判，不要以为做权柄人物很容易，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上帝要把他们的罪暴露在所有人面前。为什么？第一个，他要受更重的审判；第二个，上帝在树立一个榜样，不可以随便毁谤权柄。可惜以色列人并没有 get message。 后来大贪跟亚比兰跳出来公然的要反对摩西的权柄，聚众反对。这一次神的审判更可怕，神直接让地打开，把他们全部都吞了。可是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可能还是没有 get message。 我们要小心，如果你的权柄真的让你受不了了，他虐待你，他不敬畏神，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合法的唯一的方式 remove 他，就是到越过他到神的面前去申诉，然后带着信心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信有神，而且信他会赏赐我这个寻求他的人。 这是我们面对不敬畏神的权柄唯一合法的方式，其他的方式都要小心再小心，不然就是自取刑罚，不然就是落在魔鬼的手下，落在魔鬼的诡计里，在你所在的地方散布悖逆反抗这种品质。而神希望他的儿女是有顺从的生命，当我们顺从，顺从学习耶稣，顺从以至于死，神就会把真正的权柄给我们。我们既然已经跟随了神，难道我们还要 adopt 世界的这一套生活的方式吗？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是强调我有权利，我有自由。现在有多少人在 Facebook 上、在小红书上爱讲什么就讲什么，讲一些他们根本不知道捕风捉影的事情，然后讲得像真的一样，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不行，我跟你不行，神会管教我们。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孩子，神会管教你。如果你爱怎样就怎样，没有人来管你， sorry，你要搞清楚你到底有没有重生，你到底属于谁。保罗告诉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顺服在上有权柄的，这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想用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重点不是唱诗，重点是让神的灵有时间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时间在里面对神悔改。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这两个礼拜的信息是干粮，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吞下去，证明我不再是喝奶的婴孩。
主，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担心我心。
主啊，我们都是活在你面前的人，你知道在过去多少时候我错了，我愚昧，我不明白真理，我在为一些我没有权利的事情抗争，我被这个世界的思想潮流影响而不自知。主，我承认我的愚昧，但是我感谢你，你把圣经这么宝贵的一本书赏赐给我们，你的圣灵也指示我注意这个议题。主，当我越研读，我越发现我错得太离谱了。主啊，我再一次说，主，赦免我过去的不顺从，赦免我没有从心里顺从的每一次。主，赦免我在无知里面的反抗，赦免我被魔鬼的计谋影响了都不知道。主，我谢谢圣灵帮助我，我相信在这个主题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也帮助我的教会，让我们听见的就开始行出来。主，当我们勇敢的顺服你设立在我们上面的权柄，你必然要纪念我们，你要破碎魔鬼在我们生命里面过去的掌控。主啊，帮助我们有恩典，有勇气活在真理里，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每一次我们回转，你就在更新我们，让我们里面魔鬼的性质越来越少，那种悖逆的态度，那种悖逆的思考模式渐渐被你更新。你答应过要用水借着道把你的教会洗净，求你来洗净我们，让我这个人越来越能够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我谢谢你，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引导我们活在真理里，帮助我们能够坚持活在真理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尝到你话语说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主，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过去因为顺从了魔鬼的思考模式，魔鬼生命的本质，以至于在很多方面都不亨通，不管在哪一方面不亨通，主啊，当我们学习甘心听从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吃那一方面美物，让我们 一方面生命里面一个领域又一个领域去战胜，靠着活在你的真理里面，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越可以越来越有我们长兄的生命。主啊，这是我为我自己也为整个教会的祷告，求主垂听，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我们中间如果有任何人你需要祷告，你都可以到前面来，会有同工为你祷告。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接下去就是活在真理当中。神祝福每一位。